我还是一样的，用第七品呢，我先把整个第七品的思路先给大家说，说完了这个思路，我不就不一句一句的那个说，说完了整个思路呢，它整个思维是连贯性的，然后我们再回过来的，再来一遍的，按一句一句的来说，这样子思维会比较连贯。第七品呢叫身住灭之考察，三项之考察嘛，就是关于事物，我们都说事物都有身住意灭。都是身住意灭，观三相品，哪三相呢？就叫身住灭。这个我们在讲楞伽经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我们也说过，就是所有世间的一切有为法，有为法嘛？有为法是什么法呀？就是因缘所成之法。因缘所成之法，它就有身住灭。我们通常会说，就是说有身住意灭，就是会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住就是，比如说我张浩现在是住在这个娑婆世界的，所以我张浩是肯定会有变化的，所以意这个呢就归为在住的这个里边了，生住灭的住里边，所以呢生灭再加中间的一个过程叫生住灭，意呢归纳在住的这个里边呢，所以称其为三相。这一品我们要讲的这个身住观三相品呢，说的是这个世间的一切的有为法都存在有三相，所以呢就有其他的这些其他派部的论事，所谓的派部论事就是指小乘的论事了。我们现在就讲的就是小乘的论事，比如说一切有部的论事，大论事嘛，是认为说只要有三相，师傅不用管，开着挺凉快。真的，
太大不吹呀！
不用，一点都不吹，它那风就往那边过去了，吹不吹你吗？对，这个挺凉快，挺舒服。或者不一点都不吹，我不怕风，没事儿，我还嫌热。这个呢，就是对一切有部的思想。一切有部是什么思想呢？为什么？对于，也就是同样的，我们对于这个物理世界，这些物理世界都是由因缘构成的。这些因缘构成的物理世界是有还是没有？我们先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先针对这个问题来进行讨论。这些都是有为法，有为法是有还是无呢？那一切有部的论师就提出了，只要有三项的东西，一定是有，是实有的。也就是说，有部也说是一切的这些事物具有身住意灭四相。相这个东西呢，我们以前也说过，相主要有两相呢。这个词因为我现在提到了三相，所以我把相这个词再给大家再系统性的再归纳一下。对于相呢，有主要有两个讲法，一是特征，二是外表。这两个都多归于相这个字。我们说，哎，师兄你着相了，着的是什么相呢？核心呢，第一，我们眼睛所见的色相；第二个呢，我们认为的它的性质。所以对于相而言，性质是不变的。一个事物有其特性，这个特性和其他的事物形成了明显的区别，并且这个东西是不变的，这个特性。比如说凳子就是能坐的，这个是不会变的。如果它变成一个放东西的地方，那它就变成桌子了。凳子的特性就是坐。比如说张浩3岁的张浩到45岁的张浩，张浩就是张浩，他不是两个人，就是张浩。张浩只有一个人，无论是3岁、5岁、10岁还是100岁，张浩就是张浩，这就是他的不变性。所以相与另外一个角度呢，与我是同一个意思。我们说无我，无我就一定无相；我们说无相，无相就一定是无我。我们说师兄你着相了，着相的意思就是你认假为真了，本来没有，但是你认为它是实有的，你以实有的观点来对待这个世间的所有的这些有相的法、看得见的色法，或者说看不到的规律，也就是心法。这就叫着相了。所以我们一想，我们能不着相吗？说着话的人能不着相吗？这不就是着相吗？所以相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做了一个说明。在佛光大辞典里边是做形象或状态，在英文里边，我现在因为在翻译一些佛经啊，翻译这个论点翻成英文，我们通常而言，我们把它翻过来的 characteristic 特征，我是翻的是这个词。这些释义呢， 但是这些事宜呢，都不足以反对派部分对法之相的定义，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翻的 characteristic 或者我们这个说的形象或者是状态。佛光大词典呢，仅只是我们在大乘佛法里边对于相其中一部分的意思，不能够完全的概括。比如说我说的相，从一切有部的阿毗达摩俱舍论里边来说，不完全，身住灭等是实有的范畴，他们不仅仅是对事物特性的描述，其本身就是可得而有其体的。身住灭，我们看得见，也能够总结它，它是存在的，所以我们称其为有相。由于这三项存在，所以有这三项的东西也必然是存在的，也就是物理世界也好，或者是什么世界也好，我们的这个身体也好，只要它存在，有生、有住、有灭，这个东西一定是存在的。这是一切有部的观点啊。我们现在先来说，而且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三项，对于其所表征的事物起着动因的作用。就是我张浩存在，我存在的因是什么？是我爹我妈给我生下来了，我才会存在，有张浩有。那么由于有了张浩的生作为其因，才有张浩的住。由于有张浩的住，从有到无死了，才会有灭。世间一切的事物都以生住灭次第为源，而支撑世间的法、色法或是心法的动因这个作用。具体的来说，生能使事物升起，住使事物能够安住，灭能够使事物灭失、消失，或者表述为生即是事物的能生者。Aptapakadaka 这个是梵文，这个里边在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查过中论的梵文原本，它有这个名相，所以这个地方我必须要讲到这个名相。住即住者，stapaka 灭是灭者 ，bangaka。参考《俱舍论》里边对于相的描述，此四种相是有为相，也就是在《俱舍论》里边说到的生住灭，它不是说三种，它说的是生住意灭。我们说三种的时候，是把意归到住里边去，不停的变化。由于其住，所以它有变化，由于它变化，所以它是安住的，所以我们归为一相。所以在俱舍论里边，我把它摘出来，此四种相为有为相，法若有，此因是有为。任何的一个法，如果是实有的，是确确实实有的，它一定会经历这四相，一定会经历此四相。与此相为，则是无为法。如果没有生住灭的，就是无为法。所以今天这个也给大家也讲清楚，俱舍论里边的对于有为法和无为法的判断和规定是什么。我以前为了方便，我都这么说，因缘所称的是有为法，非因缘所成的是无为法。我是简方便的说，标准的是这样来告诉你的，有四相的，经历生住意灭的，则为有为法，与此相为，没有这四项的，则为无为法。由于诸法能起，则名生；能安住，则为住；能衰，则名意，就是生住意灭的意；能坏，则名灭。这个是阿毗达摩俱舍论的第五卷分别根品藏要的卷八第112页，这是藏经里边所摘录出来的，我把引用的这个文也给大家说清楚，可查。那么我们现在先来讲这一品到底龙树是怎么来说这些东西的。这三项大的观点，龙树认为说，无论是有为法还是无为法，压根儿都不可能存在，因为能生无为法，能生有为法的三项生住灭，其本身就不是实法。当我们去寻找它了以后，它不可能有，它与我们的逻辑存在巨大的矛盾。它如果是有，这一定 自己跟自己产生诸多的矛盾，所以他不可能有。好，我们在讲这个之前呢，我还要再提醒大家，我每一次讲之前我们都要提醒，否则的话你会感觉龙叔就是全是在玩文字游戏嘛。不是这样的，不是玩文字游戏。我们的整个世间，这个世界是否是存在的，在存在论里边，无论现代的科学还是宗教还是哲学，这都是一个悬而未解的问题，没有定论，在科学中也没有定论，只是在我们的世界的流传的过程里边，文化里边，我们认为看得见摸得着，所以它存在，但是在真正的科学领域不见得。现在那么多的量子力学的这些理论也好，或者是前沿的弦论数学里边的弦论也好，或者是等等的这些前沿科技，都认为它可能是某一种态，是一种状态，就像薛定谔的猫一样的一种态，一种态的存在。在科学上，世界是否存在是一个悬而未决，更别说在哲学界和在宗教界，这都是一个悬而未解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能将其置为一个先决条件。世界是实有的，我们的语言如何来描述它能够描述得清楚，我们只能将其倒转过来。这个逻辑我将其改名叫 我给它取的名叫哥白尼倒转。从前都是语言围着物理世界转，但是现在物理世界不是一个毛心，它是悬而未解的一个问题，是否是存在，所以它不能作为核心。我们能够把握的是什么？我们能够把握的是我们语言。以前是语言围着实物转，现在不，我们是用事物围着语言转。就好像哥白尼之前大家觉得是太阳绕着地球转，哥白尼以后倒转过来了，说不，不是太阳围着地球转，是地球在围着太阳转。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事情，第一步哥白尼倒转，我们是用语言，我们姑且竖三项这么一个语言在这儿，我们看竖下来的生住灭在现实的生活当中能否准确的指向某一法，这是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我为什么会用指向这个词？我自己是学计算机的，就好像我这里有一个站，我存了这里有一个小块，我存了一个内存里边存了一个东西在这儿，那么我这个程序现在要调用它，我要指它，我要指向它，准确的指向一个目标，这个指向，我们的语言能否准确的指向这个世间的任何一个东西呢？我们来看，生住灭被称为是有为法的共相，因此有为法就是存在的，否则不会有其相的指称。这个是先树了一个敌方的论点在这儿，也就是说其他人是这么来看待这个问题的。龙叔怎么说呢？有为法是不存在的，因为它的相是不成立的，所以因为有三相，所以有为法，由于三相是不存在的，则有为法就不存在了。这就是因果，先破你的因，所以你的果自然就不存在了。那么如果相存在，这些相的自身是有为法还是无为法呢？以三相中的生为例，如果说它自生也是有为法，如果它生了，比如说张浩生了，则张浩的生，这个生是个有为法吗？大家都觉得说他应该是有为法。如果他是无为法的话，无为法生有为法，这个显而易见是错的，所以他必须要是个有为法。如果他自己就是一个有为法的话，那么生也有生的生住灭三相，那么这就导致了我们说的逻辑上的悖论，这是逻辑上的穷穷，就比如说我们说的逻辑上的百非，非长非短，非非长非非短，非非非长非非非短，它可以永远的循环下去，这就是一个悖论， 这种悖论呢，就已经出现了逻辑的矛盾，无穷无尽的过失，无穷无尽就是一种过失，也就是它是错误的。如果生是有违法，那么生就必须也要有三相，有生住灭，那么生的生相也要有生住灭，无穷无尽的生下去，这是错误的。那么如果说是生是无违法，那么它怎么能够作为有法的相呢？无违法即是无生，而生怎么会是无生呢？生即等同于无生，无相就是无生的意思，我们刚刚已经讲过这个概念了。无相就是无生、无我这三个词语在这个环境下是完全同义词，是完全的同义词，就是没有自己的属性，没有一个核心不变的东西。所以生如果是无违法，那么就代表生就是无生，无违法就是无生，所以生等同于无生出现了巨大的矛盾，所以生不可能是无生。无违法等同于涅槃，而涅槃不会是有法之相，有法的相不会是涅槃。如果说是有法的相就等同于是涅槃了，那么我们看见电脑，我们看见的应该是涅槃，而涅槃不是有法的相，那么其他的住灭也可以以相同的方式来进行考察。生住灭三相单独分开了以后是不能够作为有法之相的，我们刚刚已经说了。那么生住灭合起来能不能够作为相呢？也不能，因为他们生住灭代表了有违法的其中的一分，就是生不能够等同于有违法。因为比如说张浩有生了，所以张浩有住，我不能说张浩有生了以后他就永生，张浩有生就必然有张浩的住，也必然有张浩的衰坏和最后张浩的死，一生住一灭都在这个里边。那么他们聚起来能否作为有法之相呢？也不能，因为三相是互为的，是相逆的，住和灭就是相违的，一个是存在，一个是不存在，所以他们不可能合起来。生和灭如同水火一般不容，怎能共居一时一世呢？如果三相也各有三相，那么这些 另有的相，就刚才我说的这些相也都会有三相，他们就会成为永久的无穷无尽的逻辑的悖论。这个悖论就是永远找不到源头，认为如果转认为这些有为相不再有另外的他相，也就是他们不可能是有为法，也就不可能成为有为法之相。大家这个逻辑听明白了不？听明白了我接着往下讲。一法若生起，则有无数法随起，就会有无穷尽的过失。为了避免这一困境，我刚才说的比如说张浩的生住灭，那张浩的生如果是有为法的话，那他必然有违法就有三相，他又有他生又有生的生住灭，生的生住灭的生又有生的生住灭的生住灭的生住灭，一步一步的下去。如果是避免要这样呢，某些派部又提出了另外一种观点，七法聚起之说。这里呢，我们在这里我干脆不举了。这个朱家呢引用了十五法聚起啊，什么独子派的观点啊，正量部的观点啊，俱舍论里边提及了九法聚起啊等等，这些太学术化了，我不讲了。这些说法的共同点呢是什么呢？如果升起一个法，只有数量有限的几个因素共同起作用，比如说只有九个因素，比如说只有十个因素，比如说只有十二个因素，如果生起一法是共同这些因素共同作用而生起的，那么它的作用就是使有为法而生起，而不是我们刚才说的生住灭。我说张浩的生的生是有为法，这个有为法呢就变成了有为法的生住灭，他就又自己有张浩的生的生住灭，那么这个张浩的生的生的生住灭又有了无穷无尽的，每一个生都必须要有一个生住灭，那就无穷无尽。所以有的派部提出来生住灭是以五相 七项、12项、九项聚集，以不同的九种因素自然的而凑成的。那么，因为有这些有限的因素而凑成的这一法呢，所以这一法不是啊，所以这一法的升起，它自己本身由于它是生，但它就是有为法，它不是说不停的生下去啊，所以升起这个生，为了生，我刚才说的这个生，还要有一个生的生。生又有了生住灭的三相，生住灭的三相里边又有了生住灭的三相，那么由生来生的这个生相，这个生，而这个生则不需要有另外一个生之生之生，如果生之生之生之生，则会导致无穷，这个生之生就由原来的那个生相所来升起，也就是张浩的生。这个生是有生住灭的生，而张浩的生的生是由张浩的生来升起，同时他又升起了张浩。能听明白这个意思不？等我们不细讲了，但是他是互生，不是一直的生下去，就是生两代了以后，第二代的儿子，就是张浩的生，我们这么来比喻他。生张浩，张浩是生的，所以张浩的生是有为法。张浩是个有为的，是因缘所成的。张浩的生是个有为法，所以由于这个生是有为法，所以它自然又有三相，所以就有张浩的生的生。如果我们把张浩算作是这个人的话，那张浩的生我们称其为张浩的儿子，因为他要仰赖于张浩才会有张浩的生。那么张浩的生的生，我们称其为张浩的孙子，因为他仰赖于张浩的生才会生，才有他的张浩的生的生相。那么有的派部里边就这么说了，我们不是这么一直的生下去，张浩的孙子不会再有张浩的孙子的孙儿子了，张浩的孙子是由张浩的儿子所生的，张浩的儿子是由张浩的孙子又生出来的，是互生的。他们俩是冠带成就的，互相建立的，这个关系是互相建立的。比如说，我说我们俩是朋友，那就代表了你是我的朋友，也代表了我是你的朋友。他是这个观点，他不是一代一代的。我们如果不以一代一代来看，就你是我的朋友，所以我就会是你的朋友。他们是这个观点。那么这个生之生就是原来的那个本生而生起，所以可以知道本生和生之生之间是互相生的关系，也就是张浩的儿子和张浩的孙子互相生对方，也就是我刚才说的，如果我们是朋友，我们就是互为朋友，互生的意思啊。本住和住之间，本灭和灭之间也是如此，就避免了无穷无尽的生和无穷无尽的住、无穷无尽的灭这种观点。这是对于对方敌方所提出来的观点。对于这种理论，龙树如何来破斥的呢？论主则破斥道，如果你所谓的生之生能够生出原来的本体的那个生，那么这个还有本生生出来的生之生自己都还没有生出来，又怎么能生出本生来呢？这就很狡的一个。我们还是换过来说，张浩的儿子，如果你认为张浩的孙子能够生出张浩的儿子来，那么张浩的儿子在生张浩的孙子的时候，张浩的孙子还没有生出来，他又怎么能够生出张浩的儿子来呢？听明白这个意思了吧？这一段话就是这个逻辑啊。这个不是玩文字游戏，我们一定要转过来这个思想，否则你们就完全听天书。就是我们用语言是否能够准确的指向世间的任何一法，我们现在就用语言是否能够指向生这个概念，捕捉到任何一法。概念也是属于法当中的一种。我们的法有色法，有心法。色法就是看得见摸不着，心法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那些规律，我们就称其为是心法。或者是概念，这些都属于就是心法的范畴。就是刚才说的，如果说是张浩的儿子，你认为张浩的儿子生出了张浩的孙子，如果孙子就不是继续的再生下去，是生孙子的儿子，而是孙子又生出儿子来，是互生的这么一个概念。那么儿子生孙子的时候，孙子还没有呢，他怎么能够生得出儿子来呢？ 对，那么对于龙叔的这个观点呢，对方就转而认为，正在升起的物事物就可以互生。由于我们是朋友，所以我们两个就互为朋友。互为朋友的这个关系是互生出来的，我们是朋友的关系是互生出来的，而不是说我认为你是朋友，后来你才认为我是朋友。这个我们是朋友的这一件事情，我是你的朋友和你是我的朋友两件事情就同时成立了，就是我们是互相生了这个意思。就可以互生。那么论主龙树就回答这个问题，互生的这个事情了。所谓的正生，正在升起的这个过程，正在升起的过程，就代表了最终这个生还没有生出来，所以它才叫正生。如果已生出来了，它就叫做已生，因为它还没有生成，自己尚未生成，而能够生出其他。如果你说的这句话成立的话，那么就代表是你所生出来的这个张浩的儿子是张浩的孙子，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他就被张浩的孙子所生出来了。那么张浩的儿子就是一个无因而生，这就是四生门的无因生。这个我们每次听到四生门说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的时候，说无因生有什么人会提得出这种无因生来？有，看到了吧？佛法的理论里边，每一个都是非常精巧的理论，它这个里边就有无因生就出来了。无因生显而易见判的是不对的，因为如果正升起的东西能够互生的话，那么张浩的儿子生张浩的孙子的时候，张浩的孙子正升起，由于正在升起，所以他不是已生，在正升起的时候的这个过程里边，能够生张浩的儿子，代表张浩的儿子是在张浩的孙子还没生之前就升起，所以张浩的儿子是无因生。听明白了吧？这一品是比较狡的一品，这个条件显而易见是不成立的。无因生是被所有的一切哲学家，还有所有的这些这些宗教家都已予破斥的，无因生是不存在的。所以根据对方又说了，对方就说了，如果灯火，我们点了一个油灯，这个灯火的亮，油灯的光能够照亮自己，也能够照亮他体，举了这个例子，所以生也能升起自己，也能够升起其他的事物，这是敌方所提出的观点。油灯可以照其他的东西，也能够照得着自己，电灯也是一样咯。所以生既能够生别人，也能够生自己。这样呢，这个观点的提出来呢，也避免了原来的那个生也需要三相来生他自己，生他自己的那三相还要有一个生住灭，再来生起他的那个生住灭来，无穷无尽。所以这个生不仅生出了其他东西，生出了张浩，比如说张浩的生出了张浩以后，还生了生自己。所以生这一法，既是有为法，也避免了无穷无尽的生。所以论主就这么回答，龙树是这么回答，在灯之中是没有黑暗的，灯所住之处有灯就没有黑暗。所以灯是照亮了什么东西呢？灯必须要照亮黑暗。灯不能够照其他东西，由于灯所在之处就是没有黑暗，这两个东西是相违的，亮就不是暗，暗就不是亮，所以有灯的地方不会有暗，灯照不了其他的东西，遣除黑暗本身这个过程，本身这件事儿能够称为照亮。灯火的自体以他体，他自己灯，自己就不是黑暗。他体，比如说这里有一包纸，纸怎么会是黑暗呢？也不是黑暗，遣除黑暗才称其为照，并没有黑暗可供你遣除，所以灯不能照亮任何东西。能听明白这个话吧？这个逻辑是比较厉害的逻辑啊！所以我们学完中论了以后，你就发现所有佛教的理论都。各宗的理论都可以把它批得一无是处，所以在藏密里边，这种是放到最后最后才会讲的。 在五部大论的时候，最后才会讲讲中论，讲完中论了以后，可以批驳所有的一切佛法，也批驳所有的一切邪法，你都可以站在不败之地，立于不败之地。这个思路你把它学会了以后，浅出黑暗才能称之为黑暗，而灯自己不含有黑暗，灯本身就不是黑暗，而他物其他东西也不是黑暗，所以你不能说是灯照亮了其他的东西。灯火与他体都无黑暗可除，所以不能说灯照亮了其他的，照亮了自体，也不能说灯照亮了他体。对方就说了，正是因为在升起和正照亮的灯遣除了黑暗，所以灯之中和灯所照的地方才没有黑暗。龙树这么来回答他，这怎么可能呢？灯正亮着的时候，是永远都接触不到黑暗的。如果认为灯接触不到黑暗而能消除黑暗的话，那么同样不接触黑暗，为什么房间里边的一盏灯不能够照了大千世界呢？不能够照得了房子外边的空间呢？接触不到啊。如果说是接触不到的地方也能够被灯所照亮的话，那么灯我放在房间里边，应该外边能够照亮，应该能够消除世间一切的黑暗，这显而易见是不可能的。另外，如果灯能够照亮自体和他体，就是照亮灯本身自己，自体和他体，比如说是我们说这个灯照亮这包纸巾啊，如果灯能够照亮自体和他体，那么黑暗作为与它的对立面，也就能够遮蔽或隐没自体或他体。如果黑暗能够隐没自体的话，那么就代表没有灯，这个世界上也不会有黑暗，应该一直有光明。这显而易见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灯火的对立面的黑暗能够自己隐没自己，让世界一切都永远显照，这是不可能的。如果灯火的对立面不能够同时隐没自体和他体，那么灯说照亮自体和他体就是不合理的。综上所述，灯火照显他自他的比喻是不成立的。破斥了灯喻，再来考察这个认为能生自他的生。我们刚才说张浩的生，既能够生张浩，也能够生张浩的生，它是自生出来的。如果这个生能够生起自体的话，是由未来的生来生自体呢，还是已生的生来生自体呢？因为这个生正在生，这个生正在生的这个同时，是由生后边的生来生起，下一刹那的生来升起前一刹那的生呢？还是由前一刹那的生来升起下一刹那的生呢？还是由当下的生来升起前面的生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首先，未生的生就等于没生，下一刹那的生是还没生的，还没有的，它不可能升起自体。因为如果是下一刹那的生，未来的生来升起自体的话，它就是无因生，还没有它就生了嘛，这不就是无因生吗？其次，对于已生的生，其自体已经生成了，就不需要再生一次，不需要生再生，已经生过了，不需要再生一次了。因此，对于已生之生，还是将来之生，都不存在生出自体来。这个思路呢，跟我们第二品当中的行者，大家还记得吗？也就是只要是走路，它就不可能停下，行就不可能停，停就不可能行，一样的道理。大家可以回去再回忆回忆这一个逻辑，这个逻辑在今后的有好多辩驳的过程当中，还有多次会遇到，会用到。既然一切事物都不升起，那么生这个有为法的相，生的生相就不存在。师父不用倒，我不喝了，我不喝了。 你坐着就行。生的生相就不存在，生相的生法也不存在。既然生不存在，那么住和灭用同样的方法来考察也不成立。那么没有了生住灭作为实法，有为法也就不成立，也就不成立。那么在这里呢，我要讨论一个新的概念，就是因为在梵文的这里呢，就生出了几个词，一个是生相，一个是生之事。这个呢，大家一听生相和生之事呢，大概都能够理解。生相呢，就比如说张浩生，就是生的这个过程，来描述张浩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就称为张浩的生。生之事呢，就是张浩这个人，这个东西被生出来了，生出来的具体的这个东西啊。我们先讲了这个名相。就是生之事，这个生之事呢，就梵文里面 kliya， 大家知道那个普巴金刚的咒语怎么念吗？ glan glaya sawa bigni bang hum pe， 啊，你一听你就知道，其中是对于相的所生之事，它的词根里边，咒语里边。嗡班扎拉格兰格拉亚萨瓦贝格涅邦哄佩，这个是普巴金刚的咒语，就你拿一个金刚手，呱呱呱呱念，它就放光动地啊什么什么的。嗡班扎拉格兰格拉亚萨瓦贝格涅邦哄佩，就是这么一个咒语，降魔的咒语。所以你看它的咒语里边就有了"是"这一个词根里边，所以它这个咒语里边就一定要升起什么东西的意思。大家如果是懂了梵文以后再来看这些咒语，你大概是猜得出来它要。他那个咒语是要干啥的？所以有人说，以升起事物为源的那个事物就称为是正生者，他能升起，他就能升起其他的东西。那么论主就回答，当升起的事，升起这个过程是正在运行之时，生还未完毕之时，事物未生之前，此事物正生者，如果没有当时没有正生者，怎么能说原生于事那个事物就是正生者呢？如果事物是依缘而起的，注意这一句话是最为关键，如果事物是依缘而起的，那么破除了缘，则破除了所生之法，这则称为是斩杀诸佛之母缘起。而论主的回答是，缘起真正的含义不是生，原生真正的含义不是生，而是无有自性，而无有自性的意义是其自性寂灭，其自性寂灭的意思是其自性涅槃。这一品可以看我们今后在这个龙树的中论里边还有三次会说到这个观点，原生其含义并非是生起，原生是指其无有自性，而其无有自性则是说它自性空寂，自性寂灭，自性空寂，自性寂灭的意思则是自性涅槃，也就是其实相就是涅槃。原生所有的缘起法，其自相，其实相本就是涅槃，我们常说这个话吧。今天龙树给你拆开揉碎抛明了，讲清楚了这个话，缘生不是生，依缘而起的事物，其实际存在的本来面目就是涅槃，讲清楚了吧。这是核心核心核心核心的重点。许多人在讲十二因缘的时候，包括我，当然了，我们标准的讲法都是讲十二因缘，都是这么讲的，此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此灭故彼灭，此坏故彼坏，就是顺时针的两种讲法和逆时针的两种讲法，两种总共四这个讲十二因缘的四种讲法，都在强调的都是 无名原型，形原实，实原名色，名原六入，叭叭叭叭叭叭啊！这个大家灌嘴都要，应该是要灌的熟，这太熟了，这简直是佛教的最基础的理论，大小乘共通的理论。这是佛陀在第一转教轮鹿野苑为陈乔纳等五比丘所讲的教法里边的最核心的地方。我们既然讲苦，苦是怎么来的？苦是因集而有的，因什么集而有的呀？来讲了，我们的这个世间是12种因缘共同升起的，只要是这个升起，那个一定会升起。十二因缘只要有一个生，十二因缘之轮，轮回之门就永远停不下来，不存在说有个源头，因为它是个圈圈啊，它是个圈圈啊，它这个圈圈里边只要有一个是生的，这个轮永远都停不下来。我们不要寄希望于，我们要去把无明给它灭了。我们只是从无明这个地方开始说，无明，无明原型，无明的上一个是什么？生死，生老病死。只要有生老病死，它必然死在那儿，就是无明，它必然生无明。上一个生，此生故彼生嘛。上一个生了，下一个一定生出来。所以你不是说从无明，它是一条直线，它不是一个直线，它是一个圈圈，它是一个圈圈，所以有任何一个生，则此轮不停。而佛陀告诉你了，因疾而苦的世间，由于世间的诸苦，就好像我们肚子疼，我们就要想我是吃了什么东西啦，它一定是有原因的嘛。我是冷着啦，还是我是吃着啥东西啦？我的肚子疼是有原因嘛？所以世间的一切事都是有原因，由于有原因，所以它不会升起。十二因缘它从未升起，其自性空寂，自性无，自性空寂则代表说它自性涅槃，自性涅槃就是一切因缘所生法之实相。十二因缘重点不再讲升起，而讲一切法寂灭。听好了啊，这个核心点一定要把它讲到这儿，这才叫了义法，这才叫了义法。对于前边所说起的，生者由生之相而生起，也就是张浩的儿子是张浩的孙子生出来的这个说法，论主又这么说了啊，龙树又这么，如果能生者即是生，生又是从何而来呢？如果这个生是由另外的生的升起的话，那么就会导致穷而穷尽的过失。如果张浩的孙子是张浩的儿子所生的，那么张浩的儿子又是张浩的孙子所生，那么互相生来生去，就永远一直在生，也是一样的无穷尽的过失啊。你只是避免了说张浩是张浩的儿子生的，张浩是张浩的儿子是张浩的孙子生的，孙子是孙子的儿子生的，这么个无穷无尽。但是互相生也是无穷无尽的生啊，不停的在生呀。那么如果这样的话，不需要外缘则生起的话，自己就能够生自己的话，那么不就代表了其他四生门里边的自生了吗？这个世间的生的东西不是就只需要自己生自己，四生门里边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大家记得吧？无因生刚刚我们说了，显而易见是错误的，自生也一定是错误的。如果你认为张浩的儿子就是张浩的孙子所生的，那么就代表张浩的儿子生了张浩的孙子了以后再生了自己，那么他完全是自己在生自己，他不是有外缘的，所以就出现了自生门，这是错误的。如果一个事物有升起的话，那么这个事物要么是有，要么是无，要么亦有亦无。首先已经升起的事物升起再升起一次是不合理的，因为已经不需要再升起了。这个物，我比如说张浩现在已经在这儿了，你再说张浩是又升起了一次，他不需要再升起，他已经在了。其次没有的东西有升起也是不合理的。既然是没有，没有张浩，那么谁生张浩呢？没有张浩，你又说张浩的儿子生出了张浩，这是没有道理的。也就是说生的生相又生出了生，这是没有道理的。再其次亦有亦无的事物再来升起也是不合理的，因为前边已经说过了，已有的事物和没有的事物都不会自己生自己给它生出来，那么两者的合体也不会自生出来。 所以前边已经解释说过的这个由张浩的声再来生出张浩的声相，声的声相由张浩的声的声相生出张浩的声，这是不合理的，自生出来的。而且事物也不可能有住，首先呢，已住的事物不可能再次住，而不住的事物也不能够住。这是第二门的关运动的那一品里边，大家回去再仔细的看它整个论述的过程，这个住的过程和动的过程，运动，我们说行走的人，行走的人就不会住下来，和住下的人就不可能再行走。这个观点，它的论述的观点，大家回去再看一看，这里就不再仔细的再说了。另外，正灭的事物也不可能有住，因为灭与住两个东西是相违的，住是存在，灭是不存在，两个东西相违，则正在灭的物体，要灭的物体就不可能有住，有住的东西就不可能有灭，二相相违故。所以这么看起来，如果是任何的事物的生老病死，其生不是生老病死，生住异灭，其本身都是不合理的。前边已经说了，生相的生和自体，生自体和他体都是不合理的。同理，住相也不可能使自体或他体安住，灭相也不可能有，因为已灭者不会再有灭，而未灭者由于无有灭事也不会灭。离开这两种情况，不存在第三种正灭者，正灭者则不可能有住。而按照前边说过诸法无生的道理，既然无生，则谁来灭呢？换个角度来看，已住的事物不可能有灭，因为住和灭是排斥的，有住的事物则不可能有灭，未住的事物也不可能有灭，因为离开了住，这个事物就不会存在。另外一个事物若灭，首先它不可能还以自体所处分的位置而灭，也就是说一个事物如果要灭的话，它不可能同时又住，以住分的时候来灭，那么它只要是住它就不会灭，就我刚才说的，我们原来说的这个意思，大家回去就看第二门这整段的描述，和行者行走的人他就不会是住下来，因为他住下来他就不是行者，和走的人住的人他就不会是行者，因为他住的人怎么会是行者呢？因为住者他就不会有行事，行他就不会有住事。大家回去看那个，当然有的人在那个里边又提到了那个行者的者，那个里边榕树也有详细的这个描述，在这里呢我就快速的过，因为我就不讲那个东西了。经推理则可知，存在的事物则不可灭，灭即不可能存在，因为存在和有和无不能够存在于同一对象上，正如第二个人不可一个人不可能有两个头颅，也就不可能被砍断。前面已经阐明了，生既不能够生自体或他体，同理灭也不能使自体灭或他体灭去。综上所述，生住灭三相都是不成立的，没有了相，没有了有为的相，有为法则是不存在的，没有了有为法，无为法也不会存在。既然无有，那么为什么佛还要说有为法有生住灭三相呢？这就像幻象，像梦境，像钱达婆城一样，虽然这些事物有生住灭，但是是毫无所有的。佛护论里边说了一句话，有为法毫无真实存在性，生住灭等概念唯是俗谛中认同而已，于真实相中不存在生住灭，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十二因缘缘生。我经常说的张浩在这里不是没有啊，张浩是依赖于张浩的身体存在，依赖于张浩的心灵存在在这里。你注意，我虽然说这个话，但我接下来我就把它变了嘛。我说是，但是你去寻找你就找不到啊，张浩的身体也没有啊，是哪个是张浩的身体啊？哪个是张浩的心灵啊？你寻找了以后找不到呀。张浩是没有自信，我要讲的是这句话， 实际上没有自信就等同于从未升起，因为他自信是空，自信是空就代表了没有能够将张浩标新立于一世间，不同于他人，不随着时间迁转不变的这个张浩成立，这个是没有的。我们刚才所说的三岁的张浩和八十岁的张浩，我们认为他不是两个人，张浩就是一个，就是那个人，他只是老了。你们说这个不变的这个张浩正是释迦牟尼佛所破除之处，这个我必须破除，他根本就没有，根本就没有，这才是我们说十二因缘，说缘生的真正的含义所在。一切事物世间相，其存在，所有一切世间相，皆以因缘而成。是故世间一切相是涅槃相。大家听明白了吧？讲完了这一品，这一品非常重要。我们一天都听一切不可得呀，一切，我讲完这句话啊，你才问，一切不可得，这也不可得啊，那也不可得啊，清清醉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怎么来的呢？不是不能。